大家好，我叫贾云，今天我打算再去找找我连二叔，我已经托他好几回了，想从他那儿揽个工程赚点钱。听说我们本家有好几个兄弟都揽到活了，我一直没有成功。我隐隐然觉得连二叔在敷衍我，我这回一定要看到他本人，当面再争取一把。每一次来到贾府，我都觉得贾府好大呀，要是一般老百姓来了，那肯定是找不着道的。据说前段时间太太娘家来了一个亲戚，一次就打秋风收获20两银子。
可巧太太给我的丫头做衣裳的20两银子还没动，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回去用吧。
我觉得我可以要到200两，
大把的银子不就来了。
哎，我怎么感觉好像也找不到道了。正在我东撞西撞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连二叔就在前面，他刚上马，感觉好像要出门，我赶紧上去。哎，旁边那个人是谁？哇，是宝二叔啊。这个人据说是很难见到的，他一般不见我们这些男人，但据说他是老太太最宠的孙子，荣国府真正的二爷。这个机会可不容易，我一定要去打个招呼。文明不如见面，我这位宝二叔虽然年纪比我小，但是待人接物非常的有礼貌，人也很和气，一见面就说我像他儿子。
你长得越发有出息了，倒像是我儿子。
好的爸爸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其实说起来，我并不记得我爸爸长什么样子。从小我父亲去世，我一直跟着母亲生活，舅舅把我们家里面的钱几乎都花光了。虽然没有爸爸，但我记得自己姓贾，我的祖上其实也是国公爷一支，所以我从来没有看清自己。他说要给我当爹，我同意了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，反正我本来就比他矮一辈儿，虽然比他年纪大，但是认他做义父，我以后来荣国府的机会就更多了。我的义父对我很好，邀请我下次去他的书房玩。连二叔啊还讽刺我说，宝二叔认了我这个义子啊，以后就不可开交了。哼，不可开交又怎样，你答应我的事儿还没办呢，现在我就不给我义父添麻烦了，你们出去办事儿，我一定等你们回来，今天我一定要问个清楚。找了一个机会，我单独见到了连二叔，向他打听之前拜托他的事情。林二叔跟我说，之前倒是有一件事的，但是我婶子再三求他把这件事情给了贾琴了。哼，我婶子求他，我很想笑，但是我忍住了。我婶子求他怎么可能？但他为什么要骗我呢？哦，知道了，这就是没有给我办成事儿，又有给自己找台阶下。他总不能告诉我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太太确实要派一个活下来，我本来是想要把你推荐上去的，可是人家周姨娘给自己的儿子送了礼，走的是我婶婶这条关系。你刚想说两句话，我婶婶直接就扔了筷子，把脖子一梗，说你这是开玩笑呢还是真的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最后只能以一个黄段子来结尾，掩饰你内心无比的尴尬和懦弱。哎，我找错人了。找错人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，如果我撇开他去找了婶婶，他虽不能帮我成事，却足有可能帮我坏事，我婶婶也不可能因为我去得罪他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在这分分秒秒之间，我的脑子在飞转，我既要让他觉得我不会撇开他去求婶婶，也要给自己真的去求婶婶铺好路。好，我这么说吧，我说二叔啊，这样吧，以后有活呢你再派给我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再跟婶子提我今天来问你的话了，到跟前再说也不迟。我这么说，第一是给了我叔叔的脸，让他知道我并没有看清他，同时呢也让他觉得我懂事儿，不要因为我再让他们夫妻俩为难。但同时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我要去找我的婶婶。婶婶毕竟是外人，光去求怕是不行，我得送点礼。送礼是门学问啊，送什么呢？若说送礼贵重，人家王家什么没有见过。我想到了，最近府里办事一定需要很多香料，正好我舅舅就是开香料店的，我去找他赊点麝香冰片，送的文雅还有及时。这次是赊是借，绝不是要。等我揽了工程赚了钱，我一定加倍还给我的舅舅就是了。可是没想到啊，我这个亲娘舅倒不如一个本家的叔叔，人家毕竟还口头上答应了我，我这舅舅呢不但没有答应我，还骂了我一顿，嫌我不争气，问他赊东西。我当时就翻脸了，我既要让他知道我这么做并没有逾矩，同时也不要完全撕破脸伤了和气，其实为难的还是我母亲。
舅舅说的倒是容易，巧媳妇儿做不出五米粥来，您还让我怎么办呢？这亏的是我，要是别人死皮赖脸的缠着舅舅，今要两升米，明天要三升豆子的，舅舅也没有办法呀。
别说借了，我一个外甥今天遇到困难了，我找你舅舅来接济，难道你不应该支持吗？哎，我舅舅其实也很为难，因为我的舅妈已经开始嚷嚷着家里没米，连饭都不留我吃了。这些男人们怎么都这么惧内呢？以后我结了婚绝对不会这样，以后我的妻子一定是一个贤惠温柔，哎，算了，我现在还没有妻子， 正在我为送礼的资金发愁的时候，有一个大汉撞了我一把。那大汉说：“你这刀是卖的吗？”啊，哦，不对，我不是杨志，我是贾鱼。这个人也不叫牛二，叫倪二。他是我的邻居，一个专业的信贷公司老板。这醉汉本来要打我，我赶紧冲出来相认，说：“老二住手！”这醉汉看到是我，还挺客气的。我平时为人不错，在邻里之间也颇有一些威名。我看他如此客气，我也把今天的遭遇讲给他听。没有想到尼尔确实是侠义心肠，他马上提出要揍我的舅舅，同时要把钱借给我。但是他说出了这样的话：有困难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你甚至不愿意叫我一声尼尔哥。你为什么要去找你的舅舅？你是怕给自己惹麻烦。你的舅舅不该死，他只是说话讨厌了一些。这回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，但是希望贾二爷你真的把我当个朋友。他甚至提出了不需要我还利钱的。我是有一定社会经验的，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和同我舅舅同我二叔打交道的不同，跟他们交流要如履薄冰，既要给足面子，也不能太过虚头巴脑的拍马屁。我这样说，我说其实我一直想跟你交个朋友，只不过你身边的人都是一些仗义豪侠之徒。哦，其实这是一些泼皮无赖的高级说法，而我呢是一个胆小无能的，怕你不愿意跟我结交。你今天你借给我钱，第一我一定领你的情，第二我一定要让你有好处拿。你是专门做信贷融资的，我一定会给你写好文书，让你既做了好人，有了面子，又有实际的利益可以到手。但是我还是小看了这样的英雄。俗话说，仗义每多土狗辈，奸邪尽是读书人呐。尼尔识破了我的马屁套路，但也给我留了面子。他说：“你是好会说话的人啊。”我却听不上这话。他指出了一个人生智理，我默默地记在了本子上。既说交朋友，我就不可能放账给他收利钱。既收了他的利钱，不管再亲再近，他就不是我的朋友。醉眼惺忪的尼尔爆出了自己手里面一把银子的数量，这是整整的15两3钱。你拿去用，不用写什么文书。我要想挣钱，我就不会借给你。哎，我恨我自己，我还很不放心的去找了一个银庄称了称，我还怕人家是醉汉胡说。果真是15两3钱4分2厘。尼尔老兄胆大心细，业务精湛。醉成那个样子还能准确地报出自己的本金，他一定是一个金融奇才。我暗暗许下心愿，以后赚了钱一定加倍还他。回到家后，母亲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，我没有跟他提舅舅的事，我怕他心寒。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可以为家里扛事儿的年纪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一次来到荣国府，等着我叔叔出了门，我就去见我婶婶了。为了不让叔叔看到我，我是从后门进来的。我婶婶真的是一个有气派的人，她每一次出来都是前呼后拥。对于这样讲究气派的人，说话一定要给她留足面子。我知道我拿的东西并不是十分贵重，我的婶婶也不是眼窝子浅的人。我想把这个礼物送出去，礼物只占3分，说话能不能让我婶婶爱听要占到7分。首先我在未说话之前先把排场做足，把手逼着恭恭敬敬的上来请安。我心想，不论怎么说我也是贾府宗室，贾府的儿媳妇儿应该给我这个面子吧。我还是想多了，我婶婶根本就没有停留，一边走一边嘴上搪塞两句。我只能祭出我的杀手锏，真诚。我说道：“侄儿不怕雷打了，就敢在长辈面前撒谎。昨晚上我母亲还提起婶子来，说婶子生得单弱，事情又多，多亏婶子好大精神，竟料理得周周全全，要是差一点儿，早累得不知怎么样了。”听到这些话，婶子的表情不一样，她的脸上不只是微笑，同时也停止了脚步，转过头来问我：“怎么好好的，你们娘们儿在背地里搅起我来了？”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让我多说一些，不要听。其实我并没有说什么奉承的话，我说的其实都是真心话，只不过这些真心话从我一个外人的嘴里说出来，我的婶婶很受用，可能还有略有一丝感动吧。但是我不打算继续再吹捧下去了，我知道我的目的，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溜须拍马的人，我要达成我的目标。他好不容易停下脚步，这是我说话的唯一机会，我要开始送礼了。我的策略是这样的，我不能让我的婶婶知道我这个礼物是花了多少钱买来的。第一是它本身并不贵重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拿这个价钱去送礼的话，我的婶婶未必会收，她即便想收，面子上也下不来，觉得好像是贪图我这仨瓜俩枣似的。但是我也不能说这个东西不值钱，是家里面剩下的。我的策略是，东西是好东西，只不过我不配用。我编了一个故事，无中生有，说这些东西我是偶然得来，想着这么好的香料，我这样的人家是不配使用的，而婶婶最近一定会有这样的需求，我就拿来用了。我这可不是送礼，是孝顺婶子。我的话起到了作用，婶婶非常高兴。我婶子终于提出了那句话：“你的叔叔跟我提过你。”听到这句话的我，就像是大船入了港，心里面踏实了，终于可以说我的事儿了。但我还是要忍住，我不能猴急，显得自己目的性太强。我问：“哦，原来叔叔也曾提过我吗？” 对不起了叔叔，我不让你提，我却提了起来。我本以为这次的活儿应该是百分之百到手了，但是此时的婶婶又话锋一转，一口不提工程的事情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最后发生了什么？我为什么又没有得到工程？我该怎么办？正在我一筹莫展之时，我突然想起了我的义父。我不能走，但我又不能傻杵着，我要去找宝二叔，既是为自己争取时间，看还能不能再见婶子一面，又是烧冷灶下闲棋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机会，临时抱佛脚肯定是不行的。来到宝二爷这里，不见二爷，只能讪讪地等着，看看字画，跟小厮们聊聊天。突然这个时候听到了一声我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忘记的声音，有一个16、17岁的小丫头叫了一声哥哥。我抬眼一看，她生得细巧干净，见了我低了头，抽身躲了过去。不愧是侯门公府的丫鬟，懂规矩知礼仪。一打听，原来是宝二爷房里的姑娘。当她得知我在等二爷时，她就站在那里告诉我身旁的小厮，让他跟我说不如让这位云二爷先回去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很喜欢别人叫我云二爷，而我每次来这里他们都叫我郎上的二爷，什么郎上郎下的，我听得很别扭。我越看这个丫头说话越是俏丽，我刚想问她的名字，突然意识到这样不好，显得我太没有分寸，唐突了美人。她的口才我好佩服，希望下次我见到莲二婶子能像她一样说话应答如流。第二天我又来了，也算老天垂青，我刚到门口就碰到婶子了，我赶紧上去请安。这回婶子对我客气多了，隔着帘子就叫我。他埋怨我之前送礼不说实话，其实我心里明白，他当然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，但我要继续给他面子。我说以后我再也不求我叔叔了，我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直接来求婶子。我婶子真的是个厚道人，即便这样他还不顾维护我叔叔的面子，本来就是他一人之力派给了我园子里种花的营生，他还要说是我叔叔在他面前说了好话，这样不但让我得到了实惠，还让他的丈夫在人前，在我这个小辈儿面前有足了体面。
要不是你叔叔说呀，我才不管你的事儿。
叔叔啊叔叔，你真的是娶了一个好婶子呀，我太开心了，我终于揽到工程了。当我拿到领银子的票证时，我喜不自禁，整整200两。我第一时间就回家告诉我的母亲，让最重要的人跟我分享我最重要的快乐。第二天我就找了倪二哥，把之前借的银子如数还他，剩下我就要办正事儿了。我拿了50两出来去找花匠去买树，我又能进荣国府了，还能进大观园。这回我还会碰到谁呢？我还会碰到他吗？我得感谢他，他还会记得我吗？我充满了期待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是张志浩在播佑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38岁的年纪没有生辰，开始成熟的生命，梦想缤纷，打开明净的天空当作画布，涂上最美的颜色，展示青春，让年轻的脸庞写满
来了。昨儿听你妈说你跟莲二奶奶了，哎，去吧，头一次跟出门要好生伺候着，别误事儿，哎，别贪玩。
哎，个伶俐的丫头嘞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呀？快来临，愿意，我也说不好。